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上午，叶刚九和武轩两位工程师到湛山寺，问之，所买木料果然为定王府所拆，到现在已经500多年，木头一点都没坏，经阳光一晒直流油，当天雇汽车把木料拉到湛山寺。当天晚上，智宗师正在静坐时，又像做梦一样见那位老头又来，一见面说，
谢谢你蒙你费心，已经在老法师面前给说妥，许可我们在这里住。走吧，没别的敬意，到我们家里随便吃点东西。
一边说，一边在头前把智宗师领到法师宿舍的顶棚上面，刚一上去还要弯着腰，抬头一看，屋上面是人字梁，下面蛛网尘封，挺脏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智宗遂问，
这里乱七八糟，挺狭窄的，你们如何能住？
接着那位老头用手一指，忽然现出一所房子，高楼大厦，几近窗明，跟原先那个顶棚大不相同。他又领智宗在房子里走一圈看看，回来坐下。智宗说，
光有房子，门在何处？
老头用手一指说，
这不是吗，门冲北，夜间我们在这房子上住，白天在后山玩，对庙里一点不妨碍。有机会啊，我们给湛山寺拉几个大护法，平素在这里护庇常住。
本来智宗是一个倔强脾气，平素谁请客他也不去，总是随大众吃饭。这一次他们仙家请他，不去不成，硬拉去，他自己也不知怎样就去了。坐下说了一会儿话，老头说，
今天也没预备菜，而且我们的菜你也不能吃，没有好敬意，预备点水果请师父吃点吧。
因为他去的时候是晚上，智宗向来是过午不食，那位老头弄一大堆水果让他吃，说什么他也不吃，一个让吃一个不吃，两下一争劲，他忽然醒来了。在他自己并不以为这是梦，因为他在那里静坐还没睡着，一颗眼便入到这种境界里去了。还有一个梦是在修湛山寺刚开地基的时候，那时任何殿堂还没修，智宗在那间小红房子里住，夜间静坐时见来一老和尚，背一大布袋，另外拿一小篮子，到了智宗跟前，把布袋和小篮子都交给他。智宗接过来看时，布袋和篮子里满是莲子，每一个都像拳头那么大，再大的也有像西瓜一样大的。老和尚把布袋交智宗后对他说，
你把那些莲子在这山坡上种上吧，将来都能开花结果。
智宗觉得很奇怪， 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莲子。回头看看那个老和尚，大高个儿，长得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挺有福德的样子。智忠把莲子接过来，就往地上种，可是地皮很硬，无论怎么弄也弄不开，还把它挤一身汗。老和尚在一旁说：“
你念佛，念佛，地就开了。”
智忠听老和尚的话，一边取莲子，一边口里不停地念佛。果然，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挺硬的地顿时就变为轻松了。于是他就着地势的高洼，随手下一个莲子，用脚一踢就埋上了。把篮子里的莲子种完之后，又在口袋里往外倒，一连倒好几次也没倒尽。智忠觉得更稀奇，仍然一边念佛一边往下种。山顶上下，山前山后都种遍了，满山满谷无处不是莲子。布袋里的莲子种没了，老和尚对智忠拍拍手笑笑，不见了。醒来时身上还累一身汗。后来智忠把这事告诉我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：“
湛山寺是新兴的道场，将来一定多念佛生西方的人。”
古语说：“愿将东土三千界，见种西方九品莲。”这里虽然不是整个三千界，也是三千界之一部分，而且所种的都是西方九品莲花，应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生之说。希望后来诸位师父及男女居士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早到西方极乐世界正得莲品上生。关于已经念佛往生的，出家在家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位。出家人不必说，在家人之中，如董子明居士，临终时现象很好。他原先在外面做过很阔的事，晚年来摒弃世俗一切，专门念佛，前后13-14年功夫，平素给湛山寺学校改国文，除改文章外，其余功夫都用在念佛上。他的功夫很纯，每天固定要念40,000声佛。平常恐怕有人来找他打闲岔，每天在自己疗房把门倒锁上，在屋里念。有人来找时，假装没在家。有一次在屋里念佛，念得很相应，不知怎么的，门并没打开，他自己却跑后大殿去念佛去了。当他一注意时，心里很愕然，原来自己在疗房念佛，为什么会跑这儿来呢？连自己也不知所以然。后来叫伙计在别的疗房找一个钥匙给开了门，他自己的钥匙还在他桌上搁着呢。后来他把这事告诉我，当时我对他并没说什么。以后我想，这大概是念佛功夫念得内外相应，到了夜静晴空的地步，心里一点执着都没有，外面的环境什么也障碍不住。当他回头一注意时，心里就又分别而起执着了。 其实这事很平常，并不是什么稀奇，完全是心的作用。董居士在生时发两个愿，一个是愿意在活着的时候不要闹病，因为自己客居他方，病了没人伺候，怪难过的。第二个，愿意有病马上就往生，免得自己受罪，也给人添麻烦。果然有愿必满，他平常念佛什么病也没有，到了临终时预知时至，心里很清醒的。大众师轮班替他助念，到了夜里四点钟在床上坐起来，面上很和蔼地对大众说了一句：
到此方知功不唐捐。
说完这话，念着佛就往生了。在他临往生的前两三天，只是觉得身上很疲乏，四肢无力，一切饮食还照常，身上并没什么痛苦。这是念佛的好处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句阿弥陀佛。民国23年1934年，在修湛山寺后大殿以前，至中也做了一个梦，是在夏天，见湛山寺前面广场里有一棵挺直的菩提树，忽然在西边生出来一个大叉。至中走到树跟前时，这叉子忽然从树上落下来。至中想捡起来扛回庙里去，可是左拿右拿也拿不动。这时地贤老法师赶到，对至中说：
你拿不动，回去请你师伯来，他能拿得动。
至中到庙里来请我去，到那里扛起那菩提树枝来往西走去了。这梦的应验是正在修湛山寺的时候，忽然王金玉居士又发心独自在室内建一所湛山精舍为大众讲法，也算湛山寺生出来一个枝杈吧。到了26年1937年，湛山寺前后殿等都修起来之后，他又梦见前后殿在大马路上横拦着，来往的人很多，自己觉得很稀奇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后来问我，我说这是好现象，将来佛法要当道，因大殿讲堂都当道而盖好。本来湛山寺一开辟时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经过这十几年的建设，前面从太平角之泉路口，后面到东镇仲家洼一带，差不多所盖的房子都快连接在一块儿了。如果时局平静，开展市区，十几年后前海崖修成轮船码头，湛山寺将由偏僻变成一个极繁华的世界中心区，那时就是佛法当道的时候了。湛山寺每年到7月15照例办盂兰会，按照水陆仪规起建水陆道场。31年1942年红一律师圆寂后，34年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的那一年，寺内做水陆道场时，至中梦见红一律师来，因为红老在湛山寺住过一个时期，他们曾经相识，是在刚黑天的时候，至中在丹上静坐着，一冲盹儿， 看见红衣律师来，到了他门口，并没往屋里去。智忠心想，洪老不是听说已经圆寂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于是马上放腿子去迎接。到了门口一见面，洪老说，
老修行，多年不见了，很好吧？
这时智忠傻乎乎的，也讲不出什么话来，只说，
好，您老也很好吧？
接着红衣律师说，
今天打扰你一件事，因为时局不好，到处有战事，又加各地闹粮荒，兵险利益，水火盗匪，死很多人。中国因受战事影响，粮荒严重，各地已无起见水路道场的，有的也很马虎。唯湛山寺在此烽烟满地的时候，还能很安心地年年做一次水路道场，种种方面都很如法，大家都很虔诚，功德不小啊。我现在领来很多人，预备在这个法会里超度他们，请你告诉老法师，给设一个位子，免得进坛时为护法善神所阻。
智忠醒来时，第二天把这事告诉司房。自此之后，每年湛山寺做水路时，必给洪老特设一位子。因为智忠像一个大傻子一样，平常不做梦，偶尔做一个梦都有应验。我想到这里，随便这么一说，也不是稀奇稀有的事，按修行人来说，这是最要不得的事。俗语说，痴人说梦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梦是人的夜时所现。做梦也有好几种，有自己意识所现的梦，有鬼神所托之梦，有佛菩萨所示之梦。按十法界来说，除佛界外，九法界众生都是梦，有人天梦、恶鬼梦、地狱梦、畜生梦、三圣梦，凡未证究竟妙诀的都是迷梦。不过有轻有重，有好有坏，人们只知科眼是梦，不知睁眼也是梦。古语说，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江山一局棋，举世尽从梦里老，谁人肯向死前休。